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素馨在这里呢，再次的鼓励上课的每位听众朋友能够把笔跟纸预备好，在你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重点呢，如果能够把它记下来的话，我相信对你的学习是有一定的帮助。在今天我们上课之前呢，还是把这一堂课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这堂课呢，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就是怎样选择结婚的对象，怎么样来选择结婚的对象。我相信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有同感的，也就是说当自己要面临结婚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去选择结婚的对象呢？那过去六堂课呢，我们按照改变生命的辅导课程的内容讲了婚约之前的重点。那今天这堂课呢，我就想采用另外一份资料，就是我该跟谁结婚这份资料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寻找结婚对象的情况。我该跟谁结婚是一本小册子，也是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赠送给听众朋友的一份礼物。为什么我今天要采用这份资料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是希望借助这份资料提醒大家，在结婚之前呢，要谨慎地考虑结婚的对象。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这样的问我们，就是说我能不能够跟正在交往的异性朋友结婚呢？这是很多很多面临结婚的一些朋友们所想知道的。那下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姐妹的来信。这位姊妹在来信当中就说，周师母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圣经里面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那么别人介绍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不是基督徒，是不是我可以直接的拒绝他呢？还是需要我跟他见面处一段时间呢？从这位姊妹的来信里面反映出他对是否一定要选择基督徒的对象呢有一点疑惑。有的时候呢，我会想听众朋友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不少人这样问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交往的对象跟自己的信仰不同，但是又不想单单为着信仰的缘故就放弃交往的朋友，所以呢很希望有人可以给予一个认同的答案吧，那么他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继续的交往下去，甚至进入婚姻。曾经呢，也有听众朋友来信反对信徒与非信徒结婚的这样的看法。那有些听众朋友在来信就说，很多人选择对象的时候呢，都可能会说，哎呀，我信主，对方如果不信耶稣的话，我们结合以后，也就是结婚以后呢，我就可以带领对方信主啊，这样不是更好吗？就可以多带一个人信耶稣。是的，如果对方也愿意信主的话，当然是好，但是你能够肯定能够一定把对方带到主的面前吗？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是跟从了对方的信仰，也就是因为对方不信耶稣的缘故，你连你自己的信仰也保不住。还有的时候呢，也看到一些这样的人，很多的这个经验会在不同信仰的人的婚姻当中会发生。或许在最后，你真的是带领了你的另外一半信耶稣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呢，实在是不多。对于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进入婚姻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说在你结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千万不要冒险。因为我们常常说在上面的人拉下面的人上来是不容易的，但是在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人拉下来呢是非常的容易。这也表示说你的结婚的对象他虽然说愿意跟你去教会，但是只是为了结婚而这样答应你，但是结了婚以后却不愿意认真的去信耶稣的话，那婚姻呢可能真的是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我想透过我该跟谁结婚这份的资料，想跟大家来看一看，当我们决定跟另外一个对象结婚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哪一些重点。第一，就是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信徒。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选择基督徒作为配偶呢？因为我们说要结婚的两个人是经过公开为婚姻订立盟约以后呢，两个人就要开始亲密的一起生活。婚姻除了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之外呢，有肉体的亲密结合。除了有肉体的亲密结合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两个人也需要有精神跟心灵世界的沟通。在选择信耶稣的人作为你的配偶的重点上，这份资料呢就讲出了圣经的人物作为一个教导的例子。在旧约圣经创世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他在老年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撒。在创世纪24章里面记载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吩咐管理他全部产业的老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只做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祖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他明白夫妻心灵跟精神世界的沟通是多么的重要。他为什么让他的老仆人为他的儿子娶一个本地本族的人呢？因为迦南地的女子是拜偶像的，甚至拜一些异族的神。那这个呢就牵涉了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异轭。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信耶稣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有不能够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虽然这些经文并不是特别指向婚姻，但它的原则可以应用在婚姻之上。人信了主，按保罗所说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意思呢，就是指到人内心世界的改变。新造的人在生活的优先次序里面，人生的目标里面，生活方式并且与人的关系都跟过往不一样。新造的人有了神生命的改变，行事为人是以神的心意为首要。那这样的一个人跟不信主的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信主的人要为自己的婚姻寻找一个伴侣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信耶稣的人，有真正信仰的人作为配偶。就如前面的听众朋友在来信里面所说的，跟非信徒的人结婚就好像有机会可以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哥林多前书第7章12节到16节，还有彼得前书第3章1节到2节呢，保罗跟彼得也提过有这样的可能。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把这样的几率性的可能性呢凌驾在神教导的原则之上。就是说明明知道婚姻需要建立在 精神跟心灵的沟通之上，就是需要有共同的信仰。但是你仍然坚决的来决定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结婚，那这个呢，就是为婚姻带来重大的危机。所以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考虑的是要选择一个共同信仰的人。第二呢，就是要相信神。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必须要学会等待，等待神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我们说，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确实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人喜欢掌控自己跟自己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呢，我们必须要学习等候神的安排跟供应，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人生跟生命。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靠是绝对的，他在为儿子以撒寻找配偶这一方面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亚伯拉罕对他的老仆人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跟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定会差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他坚定地相信神，因为他从他自己的经历当中看到神的引导，而且也数算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因此呢，他儿子的婚姻他深深地相信神必定会带领。在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配偶的事情上面，不单亚伯拉罕相信神，就连他的老仆人以利以谢呢，也是这样深深地相信跟去经历神的带领。当以利以谢来到利百加的家里，向他们的家人说明到哈兰的目的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在创世纪27章里面他说，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坚定地相信神跟等候神，这个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你有没有跟神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在人生大事上，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人生大事上，我们要等候神，相信神。同样的，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小事情上面，我们也要等候神，相信神，寻求神的心意，等候神的回应。曾经有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也讲，我能否向神求我的婚姻呢？人，我们是可以向神坦诚地表达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渴望，甚至我们婚姻的对象，我们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千万别失去了信心跟耐心，更不要避开神而自己去寻找结婚的对象。能够相信跟等候神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要存一颗谦卑跟顺服的心，尊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相信神，用心等候神的预备。在过去几堂课里面，我在这里也提过，神他有的时候不会给我们每个人提供婚姻的配偶，因为有一些人被授予独身生活的权利跟恩赐，也就是说有一些人有这个独身的恩赐，可以专心的寻求神他在侍奉上面去荣耀神。但是如果你没有独身恩赐的人，你可以专心的寻求神，让神来带领你前面的道路。你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更何况你的婚姻大事，神必定会 给你预备。
良人带我进入内室，知心的话儿说不完，我们的爱情如丝织坚强，大水也不能淹没。我的良人白儿且红，超乎那万人之上，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从此也不会离分。良人带我往田间去，也在那葡萄园中，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和良人永远同行。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那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该跟谁结婚的时候，你要留意的几点。第一呢，就是你要选择一个有共同信仰的人。第二呢，就是相信神。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就是要考虑性格的特征了。我们说结婚呢，是让两个人亲密的生活在一起，因此呢，一些个人性格的特征呢，在结婚之前必须要认清楚，而且加以考虑。那下面呢，就尝试列出一些性格的特征。第一呢，就是愿意侍奉、谦虚。什么是愿意侍奉和谦虚的性格呢？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够跟别人和睦的相处，不自夸，双方也愿意为对方付出，这就是愿意侍奉跟谦虚。第二呢，就是性方面的纯洁。我们说性是为婚姻关系而设立的，你应该把自己交给那个你愿意托付的人，才能够有性的生活，也应当在结婚之后才应该进入性的关系。在结婚之前呢，两个人应该保持性方面的纯洁。第三方面就是信仰的方面了。大家都要过基督徒的生活，都愿意顺服神，愿意以基督为生活的准则。第四就是正确的选择，所选择的伴侣不应该是迷恋钱财、娱乐或者是追求时尚的人，这不是人生正确的价值观，应该以圣经作为一个人生的正确价值观。第五方面就是正确的信仰，必须要确保双方对圣经的基本教义的认识是相同的。第六呢，就是教会的承诺，不单单有基督徒的名义，更要有实际性的属灵生活跟品格。也就是说，你不单是一个基督徒，你也在教会里面有参与服事。第七就是爱心，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看看你的另外一半，他是否有爱心。第八，自我控制，也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呢，在情绪高涨的时候、愤怒的时候，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九，就是诚实，不虚假，必须以真诚、信实的态度彼此相处。第十，就是具备属灵生命的素质。外貌呢，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但是你要看的是对方的性格，他的性格是否具备属灵的品格。第十一就是责任心，有责任心就是指的不自私、不懒惰，愿意承担一定的责任。最后一点就是与父母和睦的相处， 因为我们说神看重一个人对父母的尊敬跟荣耀。能够完全的具备这些性格特征当然是好，但是事实上我们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当你透过跟对方的认识相处，知道对方有一些优良的性格的特征，你就可以加以考虑。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如果你要跟对方结婚的话，你也要准备接纳对方有些不能够改变的性格，你要以爱去接纳他，包容他，以神的话语来互相的勉励跟建立，让对方有空间可以成长，相信在性格方面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彼此的正正的慢慢的改变更新。这是第三方面，考虑性格的特征。第四方面要看的就是要运用智慧的选择，寻找合适的配偶。我们人可以按下面几方面作为一个考虑，就是寻找正确的地点。在刚才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仆人按着主人的吩咐，就是到亚伯拉罕的家乡，没有到异教徒的地方去选择对象。这个呢，提醒我们要在信徒的群体当中选择跟等候。第二就是请求神的帮助。亚伯拉罕的仆人以祷告来寻求神的引领，并且跟随神所指引的道路。那这件事情呢，也提醒我们，我们也要以祷告来寻求神的引导。第三呢，就是别只根据一些所谓的这个预兆就作为决定。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不要一见到对方就定下终身。就算是你觉得对方好像是神给你预备的，你也要等一段时间，两个人处一段时间，也要运用智慧去思考考虑。第四方面呢，就寻求指导，可以跟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分享，以做客观的求证，也就是说多一点的去找一些教会的属灵的长辈给你一些意见吧。第五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了解对方的家庭，彼此认识各自的家人，家人之间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你也要先了解。那这个呢，就是我素心常常在节目里面不断的提醒听众朋友，就算是你到了适婚年龄了，有人给你介绍了一个信耶稣的对象，那你也不要立刻做决定。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听众朋友告诉我说，这个对象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爷爷奶奶非常的爱主，那我要在这里再次的提醒你，他的父母亲信耶稣爱主，不代表说他就是一个爱主的人。因为你现在结婚的对象呢，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所以你要认识他跟神的关系，他跟家人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了解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太匆忙了。我们不断地提醒听众朋友，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你自己对婚姻的对象一定要有足够的了解，彼此也要准备好愿意在一起进入婚姻，这样的时候呢才考虑结婚。我们说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或者是买车买房子，或者是买一个你非常宝贝的东西，你都会考虑过来考虑过去，甚至你会做一些市场调查，然后呢才下决定。更何况婚姻，婚姻呢是你一辈子要跟这个人生活，那你如果是这么快就决定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冒险。那在这里呢，稍微提一点的就是，虽然双方经过了各方面的考虑，而且也做了决定， 要结婚的时候，当两个人都愿意进入婚姻，但是得不到父母的同意的话，怎么办呢？如果要保持家庭和谐的话，我在这里劝你，你必须暂时放下结婚的决定。无论你是否已经成长了、成熟了，或者你说我已经到了成年人，自己可以做决定，自己负责任了，但是呢，在这里我再次的说，你的婚姻也需要得到父母的祝福。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若是为婚姻的选择跟父母的关系破裂了，对夫妻的婚姻关系也会带来亏损。我鼓励你尝试多用点时间让父母了解你的看法，把事情呢坦诚地跟父母摆明，找出他们为什么不赞成你结婚的理由，能够知道问题所在，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法。同时呢，也要为你的父母祷告，求神让他们看清楚你们的情况跟问题，让你的父母在受到尊重跟爱的情况之下，慢慢的去接纳你们。最后，如果是真的遇到了父母无理的反对，那我想要讲的就是你们双方就要认真的祷告，仔细的去审查你们结婚的动机，并且确信大家已经做好结婚的准备，也要明白彼此深爱对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才能够考虑是否要违背父母的意愿，因着彼此的同心，可以互相的支持来面对跟父母的关系。我想尽量做到大家都能够和谐的这样的相处，或者是互相的接受，这样的婚姻关系呢才是最美满的。第五方面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慎重的考虑，思前想后。人必须对婚姻有清楚的认识，绝对不能够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呢就随意的决定结婚。另外呢，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方面来考虑婚姻，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问题呢往往是出于人很少很少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单单是对圣经没有一个了解之外呢，也不明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只是天真的认为婚前的罗曼蒂克的感觉会一直的持续下去。在一些结婚的个案里面，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人他会满足于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所看见的一个婚姻的模式。举个例子来说吧，自己的父母不健康的婚姻和关系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呢他们却仍然一成不变的在当中学习跟跟从，结果自己进入婚姻发现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而自己呢不能够恰当的处理，甚至以忽略的方式继续的在矛盾生活当中去生活下去。那这样的夫妻就好像他们非常期望问题出现了，但是又不懂得去处理，只是在那里期望问题自然的离开，自然的消失，哎，算了吧，过两天就好了。有的人真的会这样想，甚至决定以结束婚姻来做解决的方法。太多的人就说，既然这样的话，不如我们离了吧，以为离婚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再次的要提醒听众朋友，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你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你自己就要负责任去面对去处理。 我们要知道，神把婚姻设立赐给我们，这就是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去学习，借助婚姻能够互相的体谅，互相的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肯放下自己，这样的婚姻才能够成长。夫妻的结合，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不单单是肉体上面的结合，而是心灵跟精神方面的结合。你所选择的婚姻的对象是可以跟你互相补足，互相的帮助，能够让你成长，能够让你看到自己，这样的对象才能够帮助你。结婚的人必须要清楚知道丈夫跟妻子的本分跟责任，婚姻绝对不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不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敌对的关系。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以为进入婚姻以后呢，对方就要满足你，而是你要在这个婚姻里面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那在婚姻里面的义务是什么呢？当你进入婚姻以后，你的义务第一就是你在性方面要忠于对方。出埃及记20章14节告诉我们说不可奸淫。在新约圣经里面，路加福音5章19节也说，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误会。这些经文是指出人在行动和态度上要忠于自己的丈夫跟妻子。第二，不同的角色。我们进入婚姻以后，神让丈夫跟妻子有不同的角色。丈夫在爱情生活方面扮演主动的角色，丈夫应该尽一切的可能了解妻子的需要，并且要常常的尊重妻子。那妻子呢？妻子应该以自己的爱来帮助丈夫跟家庭。丈夫跟妻子的这样的角色的分配，是神在创造男人跟女人的时候，按着他们的角色来分给他们的。圣经没有指出人可以忽视或者是遮盖神所创造的角色。作为夫妻，一旦结婚了，就要按着不同的角色来建立自己的婚姻。听众朋友，能够寻找到合适的配偶进入婚姻，会为婚姻带来美好和谐的关系。当你在思想该不该跟这个人结婚的时候呢，盼望一连几堂课的课程的内容能够带给你一些提醒，也让你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给你预备的另外一半。
走过千山，渡过万水，你的恩惠步步相随，生离死别，你的安慰，你的作用。